重要的题目是母亲的典范，有请王医生。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祝福大家母亲，希望母亲都快乐了。这里有一个说，世界上有四个好，四好啊，德国的车子好，哦，是什么？德国的车子好，瑞士的房子好，日本的老婆好。中国的爹娘好啊，他怎么为什么呢？为什么爹娘好呢？他有讲，他说中国的爹娘怎么样呢？他说有钱都省下给下一代，没关不留给下一代的，有力气就帮助下一代，有房子的留给下一代，有知识就教育下一代，有车子就接送下一代。有病痛的都不告诉下一代啊，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哈。那今天是母亲节了，所以啊，我要跟大家谈谈，我讲的是母亲的典范。大家刚才念这个圣经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人叫约基别的哈。那本来我是讲约基别的，但是后来呢，我想想，我讲一篇道呢是讲到。约基别有三个儿女啊，就是有摩西、亚伦跟米利亚，他们都是很出名的人，一门三杰了。但是后来我想一想，今天是母亲节，一讲母亲也讲到孩子没有意思，所以我就改了这个今天的讲道，就不讲儿女了，就讲四个母亲。因为母亲节没讲儿女没有什么意思，儿女成功又怎么样？我讲四个母亲啊，所以我就变成母亲的典范。好，我们先讲这母亲。第一个就是约基别了，约基别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大概不说他是谁，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提到他，但是没有把他名字讲出来嘛。他的名字约基别，那约基别怎么样呢？你看看我们这里讲了，他说约暗兰就娶了他的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啊，最后约基别就给他们生了两个男孩子，一个叫亚伦，一个摩西了。大家知道这个摩西出生的时候是很大的危机，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埃及的皇帝呢，他要把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嘛，所以要是摩西出生，应当来讲摩西是一出生就被杀掉了，所以怎么这个皇帝的命令呢？你不听皇帝的命令很麻烦了，全家都要抄家的是吧？所以这里讲了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的他父母见他个俊美的是孩子，就因着性并不可亡命。我今天讲到说母亲约基别，第一次讲他有信心，这母亲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呢？他都皇帝下命来，你不听皇帝的命令还得了吗？但是不是这个约基别，因为他有信心。什么叫信心啊？信心不是自信心啊，我们讲信心不是我很有自信心，我可以做这个不叫信心，这个叫自信心。信心是你信靠神，你相信神，倚靠神，这个叫信心。那约基别呢，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都不怕王帝的命令，因为他相信神是帮助他的，他相信神能保全摩西的生命。那等一会你看看怎么样，王帝下命来，你男孩子一出生就要杀掉，他不杀，他说呢我不杀，因为我相信这个约基别，就相信这个皇帝啊，就像这样讲，他是神是在比王帝高得多，就是神可以保全摩西的生命。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呢？因为他看见这个摩西生出来很俊美嘛，他说要是他一出生就死的话，神不会给他这么俊美的，所以大家看这个，他这个你说是不是有一些父母的，他们通常都看见的儿女是俊美的，是不是？但是那个摩西这果然是俊美的一个孩子嘛，所以这个约基别就说，要是神给我这个俊美的孩子，一定要保全了生命，要是保全了生命的话，我就不把他杀掉。 但是怎么办呢？不杀掉，皇帝命令下来怎么样？你看看，这个约基别怎么办？所以呢，他应该这样讲，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胎是所赐的赏。”这个是诗篇127篇讲的。我们的儿女其实是神赐给我们，是赐给我们的产业。那神赐给你的房子，曾给你的事业是神赐给你的，那儿女也是神赐给你的，是一个产业嘛。所以他说，他见他这么尊卑，他说神一定要保存的生命，他对神有信心，相信是也他的儿女不会死的。那大家知道，因为他不杀就怎么样，就把他藏在家里面了，是不是啊？就一出生就无所谓了，你在房间里面把他藏着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3个月呢？因为小孩子一出生了，他哭很没有什么大声音嘛，刚刚出生儿子，很小声。但3个月他哭就大，声音就大了。声音大的时候，你不能叫小孩子不哭嘛。他哭大声之后，邻居就听到了。所以要做话呢，邻居可以去告诉皇帝说，我们这个邻居有一个婴孩的，所以藏了3个月的，他母亲知道不能再藏下去，因为邻居是听到声音的。他怎么办呢？不能藏这个，再忍藏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所以他就用个蒲槽做了个箱子，这样就放在箱子里面。哎，这个是很危险的。好，你大家都知道那个河里面的尼罗河里面呢，你用个箱子把这个婴孩放在箱子里面，从这个河一推出去，推去大海，怎么办？这个婴儿是给鱼吃掉了。但是他相信，他对神有信心。他说：“要是我藏不到这个孩子在房子里面，我在河里面送去，神一定不会让我的孩子喂鱼的哈。”这个是他对神的信心，是吧？那跟着怎么样呢？他相信神会安排着公主养着儿子。那当然，他是有计划的。他知道这个公主呢，这个埃及王的公主就是在这个河边去游泳了，每天什么时间去游泳了？他就看着这个时间。公主就要出去游泳的时间了，就那个时候就把个袍整个箱子放在河里面，就对他的大女儿米利安说：“他说你看着这个箱子一下到哪里去，你要是个公主把他这个箱子拿出来的话呢，你就告诉他你要奶妈，我就给你安排奶妈，这样讲。”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公主会被杀掉，因为要是公主啊有小孩子，哎，这个是爱姐孩子，把他杀掉是什么？就没有了，是吧？但是他相信这个信心，这个很大的信心，他相信神会要这个公主要收养这个孩子的公，他相信这个公主不会杀这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这个信心很大的信心，那个母亲的信心不会儿子了。那好，啊，大家知道，当摩西学埃及一切学问，当然这个公主把他领养了做这个干儿子啊，这领养以后呢，他是埃及，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呢，他是王子了。这个王子当然他都学了很多很多学问呢，所以摩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天文学这个在埃及里面很多教科书是天文的书，这作者是摩西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天文学，我们今天的天文astronomy，我们讲很多星啊什么，这是今天的科学嘛。但是摩西时代，这个对天文学的很少人知道嘛。但是摩西很有学问，所以他写这个教科书那时候呢，天文学是摩西是作者，这很有学问的人，在那里长大。但是他不单止摩西，不单止对世界上的学问很有学问。他也知道自己是，这个是以色列人，而且他应是真神。为什么摩西在个埃及的王国怎么应是真神呢？因为当然米利亚就告诉这公主说：“你有干儿子，你要喂奶嘛，我给你找一个奶妈。”其实这个奶妈呢，就把他妈妈拿来了，是妈妈喂奶。所以这个约基别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埃及宫廷里面做了摩西的奶妈。那摩西长大的时候，他妈妈说：“你知不知道啊？你这个是公主，是你的义母了。我才是你的母亲呢。你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你要认识真神呢。”就告诉他耶和华，就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这个约基别都在那里叫做奶妈，就叫摩西要他认识真神。那。他也并且有信心神会拯救并祝福他子民了。他知道他在长大，他说你是以色列人是吧？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摩西知道我是以色列人 我要爱国。他当然后来他长大以后变成通者，看见一个啊埃及人欺负一个希腊人，他就很气了，就要来打那个为这自己的民族要出气了，就打那个埃及人。所以他也是知道有信心，我说这个是叫越级别的信心，他知道呢神会有一天要拯救他子民的哈。那所以他到四十岁的时候，兴起来去探望他的兄弟以色列人，这个是就讲到摩西了。那好，再看看啊，对他有信心，而且这个越级别不单只对神有信心，他还有身教，用自己的生命来教导儿女。那当然，摩西是在我说是在王宫长大，就他做奶妈。但是这个约基北不单只是教育摩西啊，他还另外叫两个他的阿伦跟米利亚，这两个很出名的人啊。这个是这米利亚第一个女先知，这个你知道过了这个红海以后，他带着所有的妇女在唱歌赞美神的。另外叫亚伦是第一个祭司了，所以这个米利亚不单指他教，不单指教摩西，同时也教他的姐姐跟这个哥哥都成才了。所以基本上也这个是他也用圣教，不是讲的，他用他的生命来表达他教训的。大家知道他的大女儿米利亚，他这里怎么讲啊？圣经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亚拿着手鼓，就是他一个很有音乐天才的人，也是个五度家，所以他一过了红海以后，他带所有的妇女在唱歌赞美神了。这个不容易啊！你带领一定要有不定要有天分，而且要学到这样子。他的大儿子亚伦呢，他是大那亚伦就是他的儿子成圣了，给他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他教他的大儿子也是敬畏神的人。要是你不是很敬畏神，你怎么样做这个祭司呢？所以而且这个人很有，他是第一任的祭司，在亚伦以前没有祭司的，他是第一任的祭司，而且很有口才啊。为什么我说亚伦有口才？因为神叫摩西去，你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就神说我又背个口诀的笨口诀舌的人呢、啊，我怎么样跟这个皇帝讲啊，埃及王讲啊，这个，所以神就说没问题，你把你的哥哥带去，你哥哥很有口才，所以是神讲的。所以这个亚伦你看看，这约基别的三个儿女，不要讲摩西大家知道，大家都很清楚。你看看他的大女儿米利亚，音乐天才，五度天才，做女先知。亚伦大儿子做第一任的祭司，你这个不简单了，这个不简单。你有没有想到现在有一个什么名人呢、啊？他的儿女都是顶呱呱的人，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所有都是这个越级别的一个他的我说他的你怎么讲他的成功之处了啊。所以母亲界的就是你看看这个母亲是一个模范典范。那当然不要讲小儿子摩西了，也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人家称他神人摩西了，大以色列出埃及了，传神十诫了。所以这个一门三姐都是他这个母亲越级别调养出来的。好，我们今天不讲摩西了，不讲摩西了，米利亚，因为今天母亲节，所以本来我要讲他们三个人，我讲另外一个母亲啊。第二个母亲是哈拿，这个是那刚才我说约基别是信心的母亲，很有信心的人。但是这另外一个母亲哈拿是个祷告的母亲，这个祷告很重要。要是我们在座的每个母亲，要是你想着儿女成才讨成学的话，一定要学会这个祷告的功课。你看看这怎么样。那好，大家知道因为那哈拿呢这是很苦的，当然她结婚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她没有儿子，所以她其他那个她的另外一个妻子就笑道，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呢做女的只有一个责任，你来到世界上为什么来世界上生儿子啊，这个是唯一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做工了，不做，所以你生到世界上好，你长大以后你结婚， 结果你有生儿子，你的责任就完。要是你不生儿子的话呢，你就这个是很羞耻的这事情，因为你好像你来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白吃这个饭什么的，神这资源白费资源了，你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啦？这样子，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看哈拿了，哈拿就心里很愁苦的人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这祷告，其实祷告就是因为他我心里面很愁苦，因为人家看我不起，说我这个没用，这个人没用的，我的丈夫爱我又怎么样？他说人人都说我没用，说他很愁苦，所以那个时候他神面前祷告，就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啊。所以他说轻舟浓舟都没有喝，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轻声讨义，他愁苦太多，所以他祷告到现在那。当他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他知道了，他说神啊，你知道我现在很愁苦，因为人家都说我没用了，没有意思了，所以求你给赐我一个儿子，这样祷告。那当祷告的时候面带愁容啊，所以那个祭司看见他说，哎，你这个妇人为什么在这里好像喝醉酒一样呢？所以他就说轻舟浓酒如何，只是在耶和华面前轻声吐意，就是我现在只是没很熟，就是因为我只是告诉神我心里面的苦，求神赐给我的儿子。那但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当约瑟夫人当他求完以后呢，祷告以后了，他走出去，脸上不再有愁容。那为什么面上没有愁容呢？他那个还没有儿子嘛，也还不知道神给他儿子，为什么祷告者没有愁容，祷告了就没有愁容了？那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了，从这个母亲们要在哈拿身上学了。他就是相信神会听着祷告，他很轻声祷告，相信神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怎么祷告，你心里面有事情，你相信祷告好的，你祷告100次还是同样的祷告，为什么你这样做呢？因为你不知道神听不听祷告，没对神没有信心。那这个。哈拿他感觉他的祷告是合理的祷告，他是相信神，所以他说我祷告有交托给神，他就没有愁容了，就这个就没有了。我们很多次祷告，我们有困难难，我们心里面有负担，祷告以后还有负担，再祷告还有负担，再祷告还有负担，就没办法把我们心里面的事没办法把它完全交托给神。还是受苦。那哈拿不一样，他祷告以后就没有受苦，他说行，听了我祷告，所以就这一点呢。但是他一个祷告的母亲，我们再看看这个哈拿怎么样了。那他是懂得怎么祷告的人，所以我们在他身上要学着功课祷告的母。那他知道心中困难，向神轻声道义的祷告是最有效解决的方法。你有什么困难呢？你向神祷告，轻声吐意祷告，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什么人的方药，中国又请这个那个，不是这样子。你向神轻声祷告，这是解决的方法。懂得交托，放下重担，列上债务，面对收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问题是我们祷告了以后还不能放下，还不能交托，还是面对收入，还是受个压力。这个是所以哈拿就有这个祷告，他有一个恩师，知道怎么办呢？那他带着信心的相信神听了的祷告，所以他就没有再带着愁容了。所以这个是哈拿他的祷告。我们再看看，那他祷告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再看看这里啊，他就再看看情况怎么。他好了，他果然神听了祷告，撒母耳就出生了。那但是撒母耳出生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撒母耳出生很小的时候，他就把他献到圣殿里面，这个很难。要是你说我现在希望神赐我的儿子，等了5年10年还没有啊，现在神盯着我祷告啊，给我儿子，是吧？好宝贝的儿子，但是一定是心爱的儿子嘛。这个现在你他不见他了，把他嫁到圣殿里面，每年只见一次，哎。你要是这个你有个心爱儿子刚出生，你会不会就把他不要了？我不是每天看着他，每天抱着他的，把他放在圣殿里面，我每年见一次， 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他从小呢就把这个不思永逸的事啊就献给神了，因为他感觉这个小孩子，这个我的孩子是神赐给的，我应当同时把这个孩子献回给神，这个是他的意念。所以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当然是很也不是要痛苦，但是心里面还是孩子出生很爱这个孩子，现在就不能每年见一次，不容易的事，但是最少他感觉神给我这个孩子我要献回给神啊。那他向来不肉来，而这个是他独一的儿子啊，这个是撒母耳儿子，当时是他独一的儿子，这他从来不生肉嘛，所以这个是很宝贝的人做了。那虽然小童自幼离家很痛心，但是他相信从小一开始奉神呢，他是为了这个儿子的缘故，他把当然他把这个神献回给神了啊，他说我很心痛啊，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就离家，但是呢我知道要是把这个小孩子献给神，献到圣殿里面，对孩子来讲是最好的祝福。那我不知道我们做母亲的怎么样，你做一些事情是不是为了孩子最好？有时候呢为了最好可能对你来讲很难过的，但是你会不会说为了孩子的缘故我怎么难过我也抵受了，只要孩子好就好。这个是哈娜他的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只要孩子，只要撒母耳是爱神的人，是给神用的人，我就现在我心痛就心痛了，对，是他是最大的祝福，就是哈娜。好，他很，所以他你说他很爱撒母耳，为什么他很爱？你知道的，他很爱这个孩子啊，但是这样孩子不在心边了。每一年只需要看一次，你看见他每一年做这个小袍子给他的儿子，你都看出来了。为什么每年做一个袍子啊？那个时候天气冷，是不是在那里？因为每一年孩子都大了嘛，啊，都长的嘛。要是你做一个袍子给他，今年做了刚刚好，明年就太小做不成，所以他每年做一件袍子给这个孩子。你从这一点就会看见，其实这个母亲很爱很爱他的儿子的。但是这没来做法。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就是你要是你的孩子要常常出去，你母亲不能给他出去嘛，他做生意啦，出去到处跑。所以母亲要表达他爱儿子呢，他为他做衣服了，游子身上衣。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也是一样的，他不是出去游子了，但是还是离开母亲，不在母亲身旁，因为他在圣殿里面。所以从他每一年做一件小外袍给他，就看出这个母亲很爱他儿子，也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好的缘故，就分离也要分离了。这个是祷告。那当然，我说这个是祷告，这母亲为什么我要讲呢？你看看撒母耳怎么祷告。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吧？有其母也必有其子。你看看我说的祷告，你看看撒母耳的祷告啊。那好，我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哈娜是祷告的见证，大家知道了，大家。你看看，就是在撒母耳第二章一节，就刚才那个就是说，刚才就是说撒母耳，就是说这个哈娜在神面前亲身透露祷告。我们再看看，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见证。他撒母耳祷告大有属灵的能力，这我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就是哈娜虽然跟着儿子分离，但是他见孩子是还是跟他有交流交通的，所以撒母耳也学到母亲祷告大有属灵能力祷告的，所以这能力，你看看他第一个祷告是天打雷降雨，这上雨记上去十二章就讲的。这个是撒母耳的祷告，他祷告大有能力啊，因为祷告以后天就打雷降雨了。那撒母耳怎么祷告见证，是他受到母亲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说哈娜是一个祷告的见证，所以撒母耳也成为祷告的见证。那所以凡是母亲也是因以身作则教导儿女，影响儿女。要是你做母亲有哪一方面好教导，你还要教导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学到啊，你的好的一方面啊，这个要教，而且用不单只用身教，说不单只是要祷告，要祷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哈娜他真是祷告，所以撒母耳可能也看见母亲的祷告，所以他也学会了这个祷告这个的功课了。好， 讲完了，讲完不讲圣母了，现在是母亲节，讲另外一个母亲叫拿俄米的。今天我讲四个母亲，不讲儿女。拿俄米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拿俄米呢，这个是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向表达他这个无私的爱。那大家都知道拿俄米他是他有两个媳妇嘛，他的两个儿子都一早死掉，所以两个媳妇就跟着他。那我不知道在中国里面呢，婆媳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好，不能不好，最麻烦的。你说我爱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爱的女儿，我知道。你爱不爱你师父？当然不爱了。我这个师父把我的儿子抢去，你知道吧？我以前呢，我儿子很好，很孝顺，每天见我。他结婚以后，他都跟师父到外面去，他这个师父就抢了我的儿子去。所以一般来讲，婆媳之间呢，这很有困难的、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看。拿俄米跟他两个师父是怎么样在要表达他的爱呢？那我看看这个拿俄米跟他两个师父的关系呢，可以做我们世界婆媳之间关系的典范。这个我看这个中国人是很特别的，美国人也不一定师父跟婆婆也不一定很好，在中国人呢很少很少看见婆媳之间很好很好的，我爱我的儿子，我爱的女儿，师父嘛。不行，那我看看，女婿还好，女士还好一点，师父是不行的。我看看，那好，我们看看，那你看看这个拿俄米怎么样跟他两个师父说？他说我女儿，他在叫他两个师父说是叫女儿的。他说我的女儿，你回去吧，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你两个师父嫁进了我的门里面。现在我儿子死掉了，两个儿子死掉。那以前呢，这个犹太人有规矩的，就是说要是我是大哥的，你进来就把师父娶进来。要是我没有儿子的话，要是我还没有儿子啊，但是这个老大这个男的死掉，这师父呢就再嫁给二哥，要是二哥。是这样子的，就为二哥为大哥，要是生了两个儿子的话，第一个儿子就过继给大哥做他的传宗接代嘛。这个是所以知道耶稣不是有个这样讲吗？这个说有一个人他进来就有七个兄弟，一个两个三个，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呢，他到底在建成在天上这个妇人书哪一个的妻子呢？大家也要知道这个规矩了，有的。所以犹太人会举说，这两个师父很爱着婆婆，所以我等。但是这个拿俄米说，要是你等我做婆婆的再生的儿子，你再嫁给他，你怎么等呢？孩子还没有，我们要出生，要等他们长大，你们再嫁给他，再生，这个不行的。所以说，我的女儿回去吧，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等着他们长大，就是要是我婆婆再生的儿子的话，你要有嫁给他，这几十年了。啊，所以回去吧，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所以这个婆婆说，我两个儿子都死掉了，你们回娘家再嫁给人家，不要跟着我，因为你嫁给别人，你可能你还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嘛。你跟着我有什么前途？你不能再嫁人，你怎么怎么？所以叫他回去。所以这个婆婆呢，她跟他们讲，就是一直是看着这两个师傅的。我说他们的福利了 welfare， 就你们要是你跟着我一生都是贫穷的，又是怎么样？要是你回家嫁给别个人，可能你就生活就有就可以解决嘛。所以不要嫁给别人嘛。那这两个师傅都哭了，因为这个婆婆很好的，就大家都哭了。所以这个俄尔巴呢，这个是他的是一个师傅了，是大儿子师傅，就与婆婆称绝而别了，说婆婆，好吧，我就回去，我还舍不得你了。我就哭了，就分手了。但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的时候，不行，我不走，我不走，我就跟着你，你到哪里去就哪里去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说拿俄米对这个师傅这么好，就是这个他叫师傅走，他不走，那这个是一个典范呢。要是我们做这个做婆婆的，你对师傅怎么样？你师傅是不是对你也是这样子？你对师傅好，师傅也对你好。你做师傅的，你对婆婆怎么看？这个是同样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现在舍不得路德了。那好，后来呢？到路德就跟着的拿俄米回到他的家乡去。 然后后来呢，他又他的后来就看见一个在上海里面看见一个有钱的人呢，所以这个路的这个拿美娟，他就叫他嫁了，你现在嫁给他好了。他对他说：“女儿，我不单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你是你安父嘛，就是说，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拿俄米在到处为这个路德找一个归宿，那这点很难做的。中国人就说这个是我的媳妇，你嫁给我就很气了。为什么你他还为你找？因为路这个拿俄米一他们整个市场里面都是为了他的两个媳妇的将来的好处幸福，没有想到，中国人说你嫁到我家门，你再叫别嫁，还有链子吗？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了这个拿俄米的这个方面。好，这个讲到当然后来路德果然是再结婚了，后来这个其实大卫其实也是这个路德的后代了，耶稣也是这个一门下来的哈，不讲了。好，最后讲呢另外一个母亲，那所以我说拿俄米那个就是他这个母亲，他是这个爱这个师父的这个母亲呢，我们是爱心，很有爱心，所以拿俄米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母亲。刚才我讲到约基别是信心，哈娜是祷告，拿俄米是爱心，那这个母亲就是圣经里面的母亲。但是我们做母亲的要学会圣经里面的典范嘛，你看一下。最后一个典范是职业，是讲到行动之母亲了。这母亲很有行动，有做事情的行动，不是只是爱心的。这个职业女性吕底亚，那我不是说以前呢，女性呢在圣经里面，无论圣约旧约，女性都是大概不做事情的，在家里面做这个主妇。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女性叫吕底亚，可能我们这里有一些是职业女性嘛，我们在这里也做妈妈，也做职业女性。那有这职业女性，我看看吕底亚怎么样，是有什么意思？那吕底亚在这四福音传十六章十五节说，吕底亚信主以后就带领家人去领洗了。那好，我大家再看看吕底亚怎么样信耶稣。那一开始呢，保罗先到了腓立比。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是做这个去做外邦的使徒嘛，所以他就到不同城市去宣教嘛。那个是保罗呢，他是规矩是这样子的，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是先到会堂里面讲道，因为他感觉犹太人在那里也讲道然后再出去。但是腓立比是没有会堂，那个时候他先到的。那以前犹太人是这样规矩的，要是你说我在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要是我们有十家犹太人就要开始有会堂，十家就要开始，无论怎么样小都要十家人。要是不够十家人怎么样，只有两家三家犹太人怎么样，你不能开始会堂。所以他们就在不同，就找一个不同地方的去敬拜神。那个是他们，当然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这个守安息日的嘛，安息日他们就在找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当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还没有十家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吕底亚他是犹太人的，所以他们就在河边他们就跟其他人在河边里面去敬拜神。所以保罗知道原来呢现在的犹太人在这里腓立比没有会堂，也没有什么都不能去，所以他就到河边里面看见吕底亚他们，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他们犹太人嘛，所以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以后，吕底亚就信主了。吕底亚是谁啊？吕底亚是个女强人呢，今天的女强人。她是卖纸布的，她是个商人卖纸布。那个时候纸布是很贵的，因为纸饰是怎么样，你没办法一个颜料，它要从一种花里面提炼出来，纸花里面提炼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纸饰只是皇帝皇之家才用的，所以那个关税那个布是很贵的。所以李迪是卖纸布的妇人，所以他就他其实他很有钱的，那个时候他做生意。所以保罗去哪里传福音，李迪亚就信了主。 他一信主以后马上带家人了，他带船领家人信主了，这个是有行动啊。我们这种母亲，你母亲你有没有带你的儿女没有信主，你的丈夫你有没有带他信主呢？好，那跟着呢，我再讲跟着呢，尼迪亚的就是在，所以在信了主以后呢，就在尼迪亚家里面有一个最聚会的地方。那大家知道，在腓立比书呢是讲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就看站着看见个使女，就是给鬼附的，所以保罗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他赶出来以后呢，就给人这谋略了，就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呢，他们就唱诗赞美神，地震动了，监门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主就是守监牢的人呢，他感觉呀，要是这关入的门打开，他们囚犯的锁都下来，他们已经走了。要走了以后呢，不得了了，因为以前你做守监牢的话呢，要是监犯有什么事情，你要负责的。要监牢里面有一些是不是死的囚犯，你给他走掉，你要带他死的。所以监牢就进去说，哎呀，不得了了。一个大门打开了，所以他要自杀嘛。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啊。所以这个监督很感人。所以所有的监督的监犯都不走，那看见保罗的战士。那所以那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开始。那腓立比教会开始很特别的，他们在尼基亚家里面在做这个教会的，在聚会的。有什么人呢？吕地亚一家那个被个使女是被鬼赶出的使女，所有的囚犯就是这个开始的腓立比教会。这腓立比教会很爱主的，你看圣经里面讲很特别的。所以但是呢，当保罗跟希拉后来呢，他们就放了这个监牢，把他们放以后，他们就回到吕地亚的家里面去，所以招待这两个仕途了。神特别啊，这个吕迪亚是有行动，职业女性有行动，她是在行动上，她要服侍主。那所以呢，吕迪亚她用她的家接待圣徒，并开始成为家庭教会的领袖。那吕迪亚成为家庭教会的领袖，等会你知道，就是腓立比教会的领袖。那告诉你，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腓立比教会呢是比较贫穷的教会，因为这个你说的他们都是什么奸犯的，什么人不是很有钱的，但是他们供应保罗，他们用这个给他费用供应他去算道，保罗就要了他们的奉献。反而来说，哥伦多教会啊，好厉害，高龙大道很大的教会，有很多哥伦多是大城市的，他们也捐款给保罗，不然不要。保罗说我宁愿要腓立比教会，贫穷教会他与我们同工，但你个人教会你们就真的不得了，有分派分党的，所以这个很特别。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个很好的教会，小教会，很爱主，很奉献。这个但是教会你知道开始就是吕迪亚的教会。我们再看看啊，当时腓立比教会有两位姊妹不能在主里面同心，包括写这个腓立比书上一开始名叫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很好。但是后来写到腓立比书后来他说，但是我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是在你们两中间有两位姊妹是不能同心。所以保罗怎么样讲呢？所以他在劝他们同心嘛。所以我也求你这真正同夫要帮助这两个人，当然这个是写给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的。这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第四章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定是吕底亚的，因为一开始说吕底亚是跟保罗一同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志愿女生，她是与保罗一同工的。那相信吕底亚就是那个真正与保罗同工福音的那个我也求你是增进同夫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所以他这个奉信是给帮助你在夫一二与我兄老虎，这其中一个是吕底亚。好啊，最后是吕底亚啊，他是推雅推拉的人，他听见了他就开导了心啊，他一家领他受洗了。那推雅推拉这个城市是个商业城市啊，你看看那个时候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啊，其中 其中有一些教会是宗教很多的，别加摩这个地方是很多宗教很多不同的异端的，但是推雅推拉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所以里底亚是从那个商业城市出来，所以他是一个商人呢，是一个本来是世界上很多世界的人，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呢，变成很树林的人，这是有行动的一个职业女性。我看差不多了，我今天讲了四个，本来我说应该是讲一个母亲，三个儿女，但今天我不要了，我讲四个母亲就算了。好吧，我们从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的母亲的这个经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找出四个母亲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就是对我们来讲，请你要帮助我们要学习做母亲的，学习有信心，学习有爱心，学习怎么祷告，这样也学习有行动来为主做主的供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都为每一个母亲在这里祝福，愿意每个母亲都能带领他们的儿女更爱主，信主更爱主，也愿意每个母亲在这里都蒙的，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蒙你的祝福，达你的喜悦。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